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这里平安。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都会很惊讶，说：“哎，请问你真的是叫做蒋亨利吗？”没错，我姓蒋，那我们家是亨字辈。那我妈说：“亨的名字在亨，那干脆叫你亨利好了。”对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历史。我跟师母，我们对美德教会的印象很深刻呀，的确是事实。我昨天有跟长老分享，可是我说我不能讲，因为我讲了录音，等一下很多教会听到。我稍微大概做一下自我介绍一下。那我13岁，我移民到纽西兰的时候，那么我是生长在一个很金钱的基督教家庭，那我父母亲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那我爸是教会的执事，那么也是我们是为了共同的背景，那也是教友领袖。那可是我很不满意，说我爸为什么把我送去纽西兰？所以我到那纽西兰的前几年的时间，基本上我是很叛逆的。那我就是尽量做一些很报复的行为，让我的父母亲觉得说把我送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叛逆啊，牧师讲道为举手啊，那牧师几乎都不能讲道啊，那是我以前的我。那后来我真的信主了，要读约翰福音，我就流眼泪了，看到耶稣基督为我的舍身流血。那当我18岁我信主的时候，跟我母亲讲说，那我可以到神学院进修吗？我觉得神呼召我要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母亲告诉我说，你太坏了，你忽然如果做传道人，没有人会相信你，好不好孩子，你先把大学念好，我们再考虑看看。其实说实在的，他想我去不要做传道人。那当时感谢主，那我大学毕业完之后，稍微有工作一年。那在一年当中，我很痛苦，因为我很想做传道人。那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母亲重新的提起，她就让我了，好吧？那你就去念大学硕士。那后来我就在新加坡神学院，那念了大学硕士。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我认识了吴老师，所以我从吴老师的口中，我也知道美德教会。很感谢主，那么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吴老师告诉我说，因为11月是美国的感恩季节，他叫我分享有关感恩的主题。其实我有些紧张，有些的不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在纽西兰是美国感恩节的，所以我不太清楚那美国的感恩节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呢，我能够思考到讲说，我能够从一个教会的情况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一个有关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那么2章40节到47节，感恩的群体生活，初期教会本质。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开好，然后就不要关起来，因为我会重复的要求大家和我一起，我们再把经文的连过一遍。在《使徒行传》2章40节到47节，《使徒行传》2章40节到47节。感恩的群体生活，初期教会的本质。使徒行传2章40节到47节，使徒行传2章40节到47节，那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来，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用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恳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拥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去祷告。主啊，当我们打开你永生主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讲说，主啊，这是你话语，我们必要行在其中。愿主你今天话语，主啊，再次的帮助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主啊，孩子在这里，求主你使用我卑微的仆人，也求主你自己，主啊，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让今天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主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在主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 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到四十七节里面，明显的路加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感恩的字眼，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感恩的画面，就是当路加向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第四五旬节里面我们看到圣灵如火的降临在使徒的生命当中，那时候他们讲到领受他话语新主的犹太人，他们悔改得救之后，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三千的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中过着一个封闭的信仰生活，反而路加告诉我们这些的信徒们，他们集合在一起享受在基督里面团契的生活。换句话说，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是一件感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精彩和丰富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得到的利益，而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而得到上帝的祝福。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是没有英雄主义的，你不用觉得很孤单，你不用觉得很寂寞。那如果你们知道在历史的时代里面，只要谈到英雄，那我们说美国人最喜欢谈的什么 Superman、 Spiderman、 X-Men， 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共同点，什么呢？他们都很孤单很寂寞，他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不能够告诉朋友，不能够告诉家人，所以他们生命里面常常恐惧，常常恐慌，常常害怕，因为他们孤独一个人面对生活上面的压力。但教会不是如此，路加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教会不是如此，教会是一个群体生活，我们是一群被神所救赎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分享，我们彼此祷告，我们手牵着手，我们心连心，一起奔跑这一个属灵天国的道路。所以路加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这段早期教会的历史是我们可以感恩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生命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怎么彼此面对面，彼此分享，彼此祷告，手牵手来奔跑这一个属灵道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初期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巨大不同。在初期的教会，当他们信了主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感恩的心，他们把信仰落实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把信仰是放在他们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的。如果我们看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路加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讲说，四十节到四十三节他们是一个尾声属灵追求的教会生活，他们过的是一个尾声属灵追求的教会生活。彼得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也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也祈祷。路加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第二章里面他讲一个信息的重点，在四十节如果你看四十节里面，彼得很清楚告诉当时散在不同地方的犹太人，跟他们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弯曲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丰富的旧约意义的，因为通常弯曲的原文是扭曲的意思，扭曲啊，一个东西被扭曲了。那通常在旧约里面当有扭曲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形容犹太人他们背离神，犹太人不信神，犹太人他们离开了神而去。所以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犹太人讲说，第二章第三十六节回应犹太人不信。第二章第三十六节，彼得很清楚告诉他们讲说，以色列全家，你们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耶稣基督了。当救自己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被动语句来的。所以彼得很清楚告诉他们讲说，你们要从这个弯曲的时代当中被主耶稣拯救出来。他命令他们说，你们要被主耶稣在这个很扭曲的时代当中被耶稣救出来。结果我们看见这个布道会非同凡响，第一次的布道会，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讲说，教会的信主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三千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希望教会能够成长， 我们都希望教会有三千人，但是你没有想说，如果今天美德教会有三千人的时候，你要怎么管理这个教会？同样的，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要问，到底使徒要怎么样管理这三千人的教会？结果我们看见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路加在四十二节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有以下几点的属灵生命成长。第一，他们对神的话语非常的尊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委身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有美好的团体生活，彼此交接，包括了物质，也包括了属灵生命的分享。路加告诉他们讲说，他们与神的关系密切，掰饼祈祷，他们纪念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断的默想，他们有一个团体敬拜的生活。恒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延续不断的事情来的。换句话讲说，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灰心失望过，但是他们一直不断的恒心，一直不断的把自己委身给神，一直不断的把自己委身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讲说，信主不是一时的事情。我们都发现到里面，教会里面很长，信主很快的，一举手就解决了。但早期教会让我们看见不是如此，他们不但是信了主，他们而且不是感情的冲动，他们是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生命，这三千人把自己的生命委身在神的话里面，他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而在他们当中里面，这三千人肯定有些的犹太人一定是比较富有，一定是比较聪明，一定在学问上可能会高过其他的犹太人了。但是他们怎么是能够完成这个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呢？路加告诉我们讲的说，因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相信使徒的权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当使徒告诉他们讲说，你们所钉死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觉得扎心，因为他们都肯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救主。弟兄姐妹们，犹太人都是一些心底干硬的人来的。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心里干硬的人，你不要太快失望，神的救赎也会领到他们身上的，就像犹太人一样。圣经常常形容犹太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们都改变了自己，他们成为一个委身在真理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路加师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信徒，他的关键点首先不是群体的生活。你们不要太常把教会的信徒单单只放在他的群体生活当中，这是不够的。因为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在群体的生活之前，他们首先先得到神宝贵的救恩。换句话说，是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而不是因为一个群体的生活让我们成为教会，而是神的救恩让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属于上帝的教会。今天当我们为他们这些的信徒感到感恩的时候，首先我们要为他们的救恩感到感恩，因为神救赎了他们，以及他们能够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前阵子我在费城，有一间教会，我们在那边的服事，我们在那边义务的帮忙。前阵子我不知道纽约市有没有这一方面的影响，前阵子我们在费城很多的制药厂都在裁员是 Merck 是吗？我不知道那公司的名字，所以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紧张，都很害怕，不知道这一个裁员会不会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都很勤劳祷告，找牧者经常祷告。上个星期六我去参加他们的小组，他们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可是感谢主，发现教会里面最担心的反而没有事情，结果一个违背裁员的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公司把他裁员之后还给他补贴，给他四五个月的薪水，还可以拿 an employment benefit， 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唯一个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位的弟兄，他没有信主，他也没有工作，被裁了然后也没有信仰，被裁了就没有工作上面的依靠，没有经济上面的依靠， 被踩之后心里面难过，没有信主也没有神可以依靠，我们都为他们感到很难过很伤心，开始到有懂到可怜的地步，哇好可怜啊，怎么办？通常这种事情讲完之后，我们就好吧，牧师，这是他的名字，请牧师你为他祷告。当我在为这位弟兄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很大的疑问，主啊，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为一位没有工作没有救恩的人，我们特别为他的救恩我们感到可怜，我们感到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很讽刺的，我们身为信徒，我们却没有为着你已经给我们救恩而发出感恩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救赎了我，你帮助了我，你从救人当中救赎了我，让我不再成为一个可怜人。你们没有如此发现吗？我们很常我们会为我们工作担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唯要感恩的就是神已经把那最宝贵的救恩已经赐给我们了。有一个小鸟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它就飞到树上下面去休息，忽然间它听到有声音，糖果香，糖果甜，好吃的糖果，卖糖果。哇，小鸟听到之后就想，哇，这个糖果肯定很好吃，请问这糖果要卖多少钱？哇，不贵不贵，就一根羽毛。小鸟听到之后就把身上的羽毛就拔下来，就飞下去，飞飞飞飞飞，就买了糖果，就飞到树上去，然后又在吃糖果。啊，边吃边享受，心里想说，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一定要再买来吃，因为太好吃了。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事情，卖糖果，卖糖果，好吃的糖果，卖糖果，糖果香，糖果甜。现在一听到，哇，就很兴奋，请问糖果卖多少钱？不贵，就两根羽毛。哇，现在听见之后就把身上的两根羽毛就拔下来，就飞下去买了糖果，飞上树上去，又享受丰富的午餐，心想明天同样时间我一定还要再买糖果。第三天同样的时间，糖果香，糖果甜，卖糖果，卖糖果。哇，真的很兴奋，请问这次糖果卖多少钱？不贵，到三根羽毛。现在听见之后，哎，不贵，把三根羽毛拔了下来，就飞下去，就买了好吃糖果，就在飞飞树上去，又享受丰富的午餐。结果第四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声音又出现了，糖果香，糖果甜，好吃的糖果，卖糖果。现在这次怎么样？还要不要买？要买嘛，对不对？请问卖多少钱？不贵，四根羽毛。像我听见之后就把身上的四根羽毛拔了下来，正当他想去拿好吃糖果的时候，一飞飞就砰就掉下来了，他发现飞不起来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听这个小鸟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是一个很讽刺很好笑的故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时候这小鸟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当我们在用尽神所给我们的时间、精力、才干、聪明，我们去追求世上所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追求的焦头烂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其实神已经把那最宝贵的早就已经赐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应该要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而感到欢喜快乐感恩，因为神的救恩才能够让我们积极的在一起。所以路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讲说一个群体的生活在于有神的救恩让群体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一点。接下来路加除了告诉我们讲说因为神的救恩让这群人能够过一个委身的生活之外，路加也告诉我们讲说，在第二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在44节到45节他们是过一个有实践理论的教会生活，他们过着是一个实践理论的教会生活。我们一起把经文44节到45节来连过一遍，经文44节到45节我们连过一遍，来，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共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遭个人所弃用的分给个人。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记载，让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信徒因着他们属灵委身的追求，不但如此，而属灵委身的追求，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彼此拜饼，彼此祈祷，很自然，这些属灵生命的追求也带来他们信仰生活方面的影响，分不开的。属灵生命的追求也带来他们信仰生活方面其他的分享。路加告诉我们，他们用具体的行动来活出他们的教会生活。路加在44节告诉我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卖了家业，招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神的话语强烈的改变到这些人的生命到一种地步，他们愿意的把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财产放在使徒面前，变卖了，放在使徒面前，请他们按着别人的需要来分给那些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在原文里面，按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表达的不是一次过的变卖。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以为他们就一次过卖了就没有财产了，不是的。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讲说，这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他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变卖财产了，后来发现原来还有需要的，再变卖财产，后来发现还有需要，再变卖财产，发现需要太大，再卖财产，一直不断的卖，一直不断的卖，一直到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被供应，他们的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他们才停止的，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说，他们愿意的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使徒面前，因为这东西已经不是我们的，它是属于神的，我们愿意把它分享出来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谈到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请问这是工厂思想吗？不是的。为什么？如果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凡物共用卖了财产，不是出于一种的政策。有没有看到使徒讲说，你们要被卖去分给一个人？没有的，它不是一种政策，它是圣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如果我们看路加的记载，路加很明显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是出于自愿的，不是被逼的。你一定要被卖财产？没有，他们自己自愿的把它变卖分给一个人。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他们不是平均分配，有人很多的需要，有人很少的需要，有人可能需要的不一样，按着个人的需要分给需要的人，而且他们的动机在于补足彼此的不足。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们不分彼此，大家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我们彼此供应大家的需要。所以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凡物共用的模式强调的是在后面的理念。什么理念呢？他告诉我们讲说，每一个人看彼此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看新约圣经里面，房屋共用的模式在第四章里面，除了他讲到，路加讲到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房屋共用，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讲说，教会有责任要照顾孤儿寡妇等有需要的人，也要照顾那些在属灵上喂养的人。以及雅各也曾经告诉我们讲说，劝诫我们，如果遇到有人却乐用的饮食，你不可只对他们讲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而需要给予实际的帮助之外，基本上这三段的经文讲的都不是房屋共用。所以你从来都不需要变卖财产分给我们的，不需要，这不是新约圣经的教导。路加主要是告诉我们讲说，早期教会的信徒的生活不是表面化的，而是从使徒当中里面，他们愿意彼此的分享，互为一体，彼此照顾，彼此相爱，那一种从灵里到外的生活。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会感恩一样事情，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要为这个感恩，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有很好的讲台供应，我们为着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主流学，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有教堂。我以前我所牧养的教会，我们是没有教堂的，我们都是借用别人的 教堂来使用，所以我们都很需要看时间， 要收拾干净，不要给老外找到一些不好的地方。那基本上这是我们以前所默认的教会，没有去的教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主的学，那我跟师母很感恩，那美的教会是我们唯一的一间是孩子能够上主的学，我的小孩子有人照顾，我师母可以毫无挂虑的坐在这里听我讲道。基本上我们都要感恩，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身边的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献上我们感恩，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都是神白白所赐给我们的。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而感到感恩。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来自中国的，有台湾的，有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有香港人的，香港的，我们都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那马来西亚人可能就很清楚了解什么叫做有限公司，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中文就是有限公司，我们中文讲不好。所以我以前我看到那一个加油站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师母讲说我要去打油，我师母就会翻白眼看着我讲说，请你说加油不是打油。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通病，吃饭先，是先吃饭，吃饭先，吃饭先，先吃饭，吃饭先，先吃饭，吃饭先，先吃饭，我都已经乱了。但是很奇妙的是，神在我牧养的时候，神就把我放在一个都是中国人的教会。在那五年里面，我学习到了很大的功课。每一次我在教会的讲台完之后，讲台完之后就是我人生最恐惧的时候，因为我会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告诉我讲说，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但是我听不懂你讲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安慰我还是来提醒我，所以他们经常纠正我的发音。我们来到很多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们，中国还有分上海的、北京的，哇，每个腔调都不一样，其实这个弟兄姐妹家有些是喜欢吃面的，有些喜欢吃饭的，有些是水饺，都不一样，都来自不同地方，我们都要学习去感恩。所以我很惧怕，不知道今天机会来到我面前，他要跟我讲什么，是不是听不懂呢？好像说得很好，听不懂呢，我都感到很惧怕，很害怕，不知道怎么服侍他们，所以感到很紧张。但是五年过去了，我来美国了，你知道吗？我很想念他们。我突然间发现那些以前在乎你、希望你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的声音不在你旁边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很思念他们，因为已经超出了批评，超出了评价，他们都是我在生命当中陪我一起成长的属灵的弟兄姐妹们。可是我从来没有为他们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帮助而感到感恩。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为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而感到感恩。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觉得说弟兄姐妹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的负担，但是路加告诉我们不是如此。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不是一种的负担，而是神要把他们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一起成长，成为一个群体的教会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带着这种感恩的心，我们来到我们教会，我们认为教会就是属灵的家，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有家吗？你们从来有没有试过讲说，今天我觉得我的太太煮饭不好吃，我不想回家？我们是不会的。今天我的孩子不听话，我不想回家。今天我的孩子好像讲了我一下，我觉得不是很开心，我不想回家。你不会如此，为什么？因为你都认定了他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所以不管我的师母煮饭好不好吃，今天不管我孩子多闹脾气，我都要回家，因为他是我血缘上面的家人。同样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都有血缘的关系，但这个血缘的关系不是说从人而来，而是从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来。因为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因为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里面没有任何拦事能够拦阻我们成为一家人，因为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主宰，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头，我们都是他属灵的肢体。所以当我们带着这种感恩的心来看待信仰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就能够和早期教会一样，我们把神的道都能够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它流露出来。不但如此，路加告诉我们，当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一个实际伦理的肢体生活的时候，结果神怎么样？神没有将因此停止，神的工作不断的增加，而且路加告诉我们讲说，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嫁给他们。路加在46节到47节，他清楚的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的信徒们，他们过着是一种嫁和生殿并重的信仰生活，嫁和生殿并重的信仰生活。如果我们看经文46节到第47节，经文46节到第47节，我们一起练好不好？46节，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如果我们注意看早期的教会，你会发现他们不但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他们也常常在家里面作为他们的敬拜的地方，他们常常在家里面拜饼祷告赞美神。换句话说，来教会跟在家里的敬拜都是一样的。我发现我们在牧养的联络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信徒，要不然只来教会不去小组，要不然只到小组不来教会。不管你是哪类的信徒，这两种都不健康，因为使徒告诉我们讲说，家和圣殿的敬拜都要同时进行。你在圣殿里面怎么敬拜神，在家里面我们也同样怎么敬拜神。路加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面，而在家里面拜饼，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饭。在家中拜饼，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它是如此翻译的，家中的拜饼是一家一家的拜饼，现代中文翻译成为又分别在个人的家里分享安宴。那另外路加告诉我们，不但是他们敬拜的外表，他也告诉我们他们敬拜的类型。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饭。诚实和欢喜在英文里面是简单的意思，不管家里面有什么事情，不管家里面有怎么样的饭菜，我就是要来敬拜神。他很简单很单纯，没有虚假，我彼此坦诚的，我就是要来和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这是当时他们在家里面敬拜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在家里面能够敬拜神，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些本来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看见他们的生活见证，路加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他告诉我们讲说，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的意思讲说，他们有一种感染力，感染到他们很羡慕他们的生活，不但羡慕，而且他们也很期盼跟他们一样加入教会成为一份子，因为他们的生活见证实在是改变当时许许多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主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弟兄姐妹们，见证的教会非常重要。在我们当中你慕道友吗？我相信是有的。其实慕道友讲难听一点，他们来教会里面，他们第一样事情，其实他们对听到大致上是没什么兴趣的，因为离我太遥远。可是看基督徒怎么过生活，我比较有兴趣知道，因为比较快也比较直接。当一个教会有见证的时候，当一个教会把在教会的生活跟在家生活连在一起的时候，拜饼祈祷是搞成坏的时候，路加就告诉我们讲说，其实教会的增长和得众民的喜爱是分不开的。在家里面怎么样，在教会也要怎么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有什么宣教的工作，没有的。路加只是强调他们因着经历主耶稣的救赎，他们美好的团契，他们天天赞美神之后，神就把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是已经得救哦，不是名副其实基督徒，把已经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这是多么感恩的事情。如果我们注意看路加和使徒行传，路加他是一个很喜欢记载圣殿里面的人来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讲说，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服侍， 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24章，他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门徒们欢欢喜喜的在圣殿里面敬拜。使徒行传也是如此，但是使徒行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路加好像没有多太注意圣殿里面敬拜，因为在使徒行传的后面，他反而比较注意在家里面的敬拜。为什么？因为路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圣殿。保罗常常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所以我们不要做淫乱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 body 就是神的 temple。 所以今天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我们就代表耶稣出去，圣殿能够发挥作用，在外面的世界当中，我们去照耀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以及他们能够从我们生命的亮光当中，他们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不是因为他在事业上面很有成就，而是他生命里面有一种的光，这个光是来自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光照在人前，使人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是建立在房角石上面的肢体。弟兄姐妹们，路加给予我们很好的提醒，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而感到感恩。我常常觉得教会里面的家的生活是最难最难的，教会的情侣生活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可是在家里面要怎么过一个敬拜生活，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过一个灵修祷告，带领我们的妻子，带领我们孩子过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我们能够在我们墙壁上面放了一个招牌，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不一定侍奉耶和华之外，基本上其他的事情都是很困难的。我去年是我第一年来美国来进修，我在纽西兰牧养了5年。我以前在新加坡念神学院的时候，只有我和我的师母，那我们刚刚结婚，我们就到神学里面去。其实基本上我们读的是无忧无虑的，因为没有孩子，喜欢读就读，不喜欢读就休息，喜欢心情不好就去啪拖一下，啪拖谈恋爱，吃点好吃的，回到神学里面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奋斗。但是在美国我发现情况不一样，我有两个的孩子，我读的课程非常的困难，我们未来5年，我所有的希伯来文真的是学不来文，所有的希腊文，现在还要学德文，我通通早就丢回去了。我巴不得马上牧养，还搞什么希腊文，我通通早就已经忘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压力很大。当我处在压力很大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变得越来越自私。我回到家里面，我看到都是我自己，我看不到我的孩子，我看不到师母，我总是希望师母无条件的配合我。好了，我回来了，吃饱饭了，你知道我要干嘛吗？读书。孩子请你帮忙照顾，基本上都是如此。可是你知道不可能的，我一开始5岁，另外一个孩子16个月，他在哄我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大儿子就要他讲圣经故事，还没讲到一半我小儿子就醒来了，他要去哄我小孩子睡觉，然后大儿子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到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还是要去跟我的大孩子分享圣经故事。如果你在家里面有跟孩子分享圣经故事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有这个痛病。我们都很喜欢讲旧约，我们都不喜欢讲新约，因为旧约里面很多英雄的故事和我们中国华人讲的道德故事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刚强壮的人，不要怕，做男子汉大丈夫不要流眼泪，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大卫的故事。然后呢，另外一个耶拿的故事，不听神的话，不去宣讲福音到别的地方去，你要听话哦，你要听话，不要像约拿这样子，讲的都是道德的东西。可是我的孩子，我的大儿子，他不喜欢听旧约，他喜欢把圣经放上去后面的最后的两章。我是没想到主啊，不会这样子吧？因为后面两章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钉十字架的故事，在后两面就是耶稣复活的故事。他说：“爸爸，我要听这两个。”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每次只要跟我孩子讲耶稣基督为怎么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复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疑问：主啊，这很荒谬，怎么可能两三面你就复活了？ 怎么可能再回答 两三遍你就会钉死了。当我在跟我孩子讲的时候，我发出一个很大的疑问，我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当我在威敏进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希腊文把耶稣基督受死遇害圣灵降临的那一段用原文把它背起来的。我发现我可以用原文解释这段圣经，但我不能用很简单的方法向我孩子介绍说耶稣基督为了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很挣扎，我很挣扎。当我在认为我用永恒的态度去追求我学位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到神跟我讲说，你的学位不是永恒的，但你孩子的生命是永恒的，你要怎么样向他传讲神的福音。神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从来没有想说原来在家里面的敬拜是如此的重要，在家里面怎么教导孩子认识神是如此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敬拜生活可能我们是很棒的，但是路加师傅也告诉我们讲说，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但是在教会里面的敬拜蒙神喜悦，在家里面的敬拜，在家里面圣经的教导其实也影响了教会的敬拜，因为敬拜是从家里面开始的。当今天教会我们很希望神能够让人数增长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件事要做就是，主啊，求主你复兴我的家庭，因为一个蒙见证的教会是从我家里面怎么过一个读经祷告怎么过一个灵修的生活而开始的。路加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其实信仰的生活就是从我们家里面开始，和家人一起分享神的爱，和家人一起分享属灵上面的辛酸苦辣。弟兄姐妹，其实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来的，没有人比我的父母更加了解我，也没有人比我的孩子更加了解我的弱点是什么，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直不断的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路加除了告诉我们讲说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委身的时候，我们除了要为我们的救恩发出感恩之外，路加也告诉我们讲说，在时间里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连结我们一起的成长而感到感恩之外，最后路加也告诉我们，家和圣殿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的家人而感恩，因为你的家人可以帮助你成长，你教会的信徒也可以帮助你成长，你教会的生活也可以帮助你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不需要只把眼睛放在主啊谢谢你因为美国经济好起来了，反而我们要主啊谢谢你，原来你所赐给我这么美好的救恩我很早已经忘记了，帮助我学会感恩，帮助我为着我的家人，为着我的弟兄姐妹，为着我的教会，为着我的牧者，为着我的长老，为着所有所有的一切献上我们敬拜赞美感恩的祷告。求神带领我们，这个可以不用录哦。吴牧师有很常哭吗？因为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每次吴老师很常哭了，我不知道是被他影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带领。主，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献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救恩。主啊，我们更谢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家人。主啊，有很多的事情，主啊，我们太常都忘记了，主啊，我们向主你献感恩。我们忘记主啊，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忘记了主啊，为着我们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一切，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不管是牧者，不管是主啊在背后帮助我们带领儿童主的学的同工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忘记了为着我们教会当中有的有诗情，有诗班，主啊有美妙的音乐，我们向主你献感恩。主啊，我们也忘记了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个星期，主啊每一天，你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而感到感恩。主啊，今天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把眼光淡淡的主啊从世界转回到主啊你的面前，帮助我们主啊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回到家中，主啊，我们要向我们的孩子 要向我们的先生，也要向我们的太太，主啊，献感恩。主啊，是你把他们赐给我们，而且主啊，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来牧养他们。主啊，要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主啊，献感恩。主啊，他们的同在，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祝福，主啊，就是印证主啊，你爱我们的一个的很好的应许。主啊，我们要为着主啊，我们的工作以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自己，主啊，你把工作的岗位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透过你所赐给我们的责任，主啊，把你的话语在我们工作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主啊，你是世界的光，主啊，我们是世上的盐。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把你的光照在世界上。你帮助我们，主啊，不要成为一个似了味的盐，帮助我们，主啊，成为一个有味道的盐。而且主啊，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带领主啊那些还没有相信你坏人，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主啊，透过我们的生命分享，主啊，透过我们的教会里面的生活，也透过主啊教会里面的讲台信息，让更多人主啊能够因着教会，因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因着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得到你的祝福。我们再次把感恩的祭献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求主你欢喜，求主你自己再次的主啊兴起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祷告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 Amen。